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38回。
老道杜明的出现无疑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便，该小子手中使这兵刃那堪称一绝叫八卦乾坤吼。八卦乾坤吼它是一小龙，这小龙非常精致，说是龙其形状是龙，都跟龙一模一样，可是它的大小跟蛇似的，跟一大蛇似的。是在战场上你真的弄一个龙那么大的兵器来了，那太难拿了，不方便，所以造物者他不会把它整成那个样。而这龙呢挺方便的，特意拿出来显摆一下，看我把这兵刃给你师父，你师父都不要，就我这八卦乾坤吼那我能给谁呀？这可是我师父给我传下来一真正的东西，真正的兵器，是不是？我这东西可以说在当今武林无人能敌。蔡勇听到这儿瞪起双眼，话既然这么说，冤各有头角，债各有主，你既然承认你把家师给治死了，为师报仇是理所应当，所以小老儿蔡勇决定跟你分上下论高低。哈哈哈！无量天尊，好啊，这么多人在这儿，迟早有一场恶战，这场恶战势必得打。哎，我说那赵德芳这小子太不尊重八王爷了，张嘴就来一句，哎，我说那赵德芳，你说这么些人都是为你而死，都是为你而伤，你不觉得难过吗？啊，你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？你为什么不说句话，行了，这仗就别打了，大家别受屈了，我去吧，你过来把这个信一写，我们往皇宫一送，这事儿多简单一件事儿啊，是吧？我们之前也跟你说了，如果你写了一封信，我们呢会从此学好，不再做邪教，只是想苟延残喘的要一条命，而你不依不饶，看着，让你看着，这么著名的这大医学家大夫治病救人，在江湖上有名望的蔡勇怎么死我手的？这就是个威胁，这就是威胁，他就想让八方千岁赵德芳心里闹得慌。可这时候萧鹏急坏了，就这人，我过去，我不过就是现在我动不了，我不是没试，我试了，我一动这嘴丫子就往外渗血，而且是黑血，就好像机体里这余毒还在活动一样，所以我动不了，我这干着急，我让你这小人，你这鼠辈在这儿张张罗罗，你以为你自己行了，你以为你自己了不得了，他这着急着急没用啊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老道哈哈大笑，啪一清掌中这条小龙叫八卦乾坤吼，压八卦乾坤吼，啪，这龙头是直奔蔡勇的面门而来。这龙头啊它有脚，脚是带刃的，然后龙嘴张着，那舌头是带刃的，最主要的是这里能打东西，前边这东西给你看那都很简单很一般，也不过就是一件兵器呗，说你做工好一点，精良一点，细致一点，是一条龙，是兵器也能收藏，但是你不过就是件兵器，可是这兵器跟兵器不一样，这兵器里边能打东西，能打火，是龙就喷火呀，这龙要喷出火来，你说打着打仗 突然间这龙口喷火，那你不就完了吗？你是躲闪不及，只要打到你的身上的是非死无疑，就点了天灯了，谁身上喷上火谁能跑得了啊？那火是通红烧的，再说了叫人荒无事啊。只要是这火打到身上，打到谁身上谁都蒙圈，谁都感觉完了。这一紧张，他把怎么救火呀这个都忘了这事儿了。说在现场上又没有水，说不知道啊，你要知道这八卦乾坤吼在这儿，你准备几桶水，那面扑喷出来，哗，这水浇上了，也许能行，但也许不行。那人家这放火药要技高一筹的话，比别的放火药高，你想扑不灭，那你不也是完蛋吗？你是也不行啊。可是蔡勇现在可不知道这八卦乾坤喉里头他能喷火，那么只好应战。老蔡这掌还真不错，打小跟师傅学的。再一个蔡勇啊也挺谦虚，他给人治病的时候遇见高人，他就要学个一招半式的。哎，你们门户那招挺绝，教教我呗。你说命都让人给救过来了，谁能说把他拒之千里之外啊？能不教啊？基本上都教。那么长此以往下来，他可以是一个杂学家，就这哥仨每个人拿出来啊都会两招特殊的看家的把式，杂学的把式。所谓之杂学，就是伸出手来打出掌来，也指不定是哪一掌是哪一派，也许是乾坤掌啪就一掌，也许是昆仑派啪就一下，这都没准儿，因为他已经学杂了。也就是说，示范受伤的亚军，冠军是打人的，亚军都跟他不错，因为你找他就为治病，就为治伤，所以呢，他还不冲钱，说你这治好了，你给我多少多少钱，不是这样，能治就给你治好，治好你凭心情你留，不给钱也行，给钱也成，但咱这朋友是交定了。我这行医是交朋友，所以交了很多朋友，很多朋友也教他。那有的时候呢就不用他说话，说我学两招一招半式，不用，人就主动说话，大哥你别学，我教你两招，我这可是看家把式啊，一般人我不告诉，我告诉你呢是咱哥们儿，你救我一条命，我告诉你我这有夺命三手，我这三手是三手九式，九式分十八，他夸夸夸就告诉，简单的就跟说书的一样。师兄弟的关系好，同行是冤家，他不告诉你，你别的门的背不住。哎，我这有一段书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小段叫《柳敬亭赶考》，一般人不会。哎，这《柳敬亭赶考》好，哪天我给你说说《柳敬亭赶考》一个小段。哎，我说的非常好，《柳敬亭赶考》。都世事都是这样，江湖是这样，社会也是这样，当初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就今天社会上也是这样。他万变不离其中啊，是时代变了，事儿没变，事儿还是这些事儿，还是这是在人在做，大同小异的在做，变化万千的在做。这蔡勇的功夫呢，就是杂学，学的很多东西，很多门的各门各式的武术都都会点，所以他今天把这武术亮出来，这武术亮这儿，就连萧鹏都有点佩服。哎呦，这蔡的哥啊，蔡勇确实成。哎，这两招亮这儿真是不错，功底扎实，行家身身手就知有没有啊，一看好坏那就能看出来，看人家的每一掌每一招每一式，出招收势都是那么稳重，都是那么好，是一般人而不可及的。小老头在当场是抖擞精神，两人打在一起，看老道杜明这乾坤吼是上下翻飞，一会儿是蟒翻身转过来，而龙探爪立起来，银龙搅水坐起来，老龙坐坡，这样一招一招的，就看一会儿哗，这龙一盘几乎要把这个蔡勇的腿缠上，这是老龙正在沙滩卧，回过头啪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，哗，银龙搅水又来了，上下翻飞呀、啊！你就这几招还不是吗？还真就把一 蔡勇给唬住了，因为他不懂啊，之前没有见过呀。今天见的这把是这个招数，蔡勇心想，呵，你还别说，这小子这两下子还真行，他把这龙啊给摆开了，排开了，变化开了，这条龙啊真的是跟活了一样，那是活灵活现的。就在这老头蔡勇的面前，这龙一会儿倒一下，一会儿点一下，一会儿扎一下，指不定哪儿给你划上。前边那俩龙爪那都是利刃，那抓上扑就能抓到你肉里去，就直接能把你肉带下来一块，甚至一说他一摁的黄夸能夹住你的骨头。说没两下子，没两下第二阵能让杜明来吗？这个杜明绝对是有一号，杜明就在这山上忍了这么多年了，始终是不露头，因为之前做事太多，在江湖道上追杀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啊他躲到这山上，在这山上始终没动。在风云岭上，这跟王权处得好，哥们相称，兄弟相见。王权呢，这人呢，他又是急功近利之人，他见有用的人是猛教，没用的一个也不教，全部删除。示范有用的，你让我叫你爹都行，你别说师兄弟相认的，什么都行。要是没用的，你叫我爹我也不白养着你。可是他知道这杜明啊，这小子有能力，叫清平道，小名很普通，清平道。谁知道他有八卦乾坤后，那也就是王权。之前呢，这杜明为了在王权这儿能落住脚，就把这八卦乾坤后练了一下，就给这王权看，说王大哥师哥你看看我这功夫啊，我给你练练。就啪啪啪啪这一练，他没有人的打庄诀，就每一下打在这庄诀上那都是那么到位，然后最后噗放出火来，把这庄子那树庄子给烧着了。哎呦喂，这八八进献王权这一看，这可是个高人。虽说人家高人，人家不能把这东西给我，不能教我这武术，可是我得把他留住，就这样把这老道给留住了。可以说老道好吃好喝好待成，要钱有钱，要美女有美女。他们这是天一教，天一教他是练这个的，所以那美女，全国的美女全让他偷的差不多了，抢的差不多了，他就没事啊帮这老道整，给老道在家里头练功。这老道非常感谢王权。那么王权呢还有一种想法，这种想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想在老道身上取取经，把这招数学来，能不能老道把这招交给我呢？所以呢他就跟老道处得特别好，感觉俩人呢就是一个人，不是俩人就是一个人，处得这个好就别提了。说有一天如果说杜明要把这功夫交给我，那对不起杜明，我就把你得给害了，为的是我要你杜明手中这兵器，这兵器八卦乾坤吼可太好了，我要拿的这八卦乾坤吼，我八面剑线，我王权那就不是清风真人了，我那就是一跃而起，在江湖路上那爱谁谁谁管谁，我就八十一门我厉害了，我想当九九八十一门总辖门长，哎，我江湖一统，一统江湖之后我来个作威作福。他想的真好，他也是曾套过这杜明，跟这杜明没事也喝点，哥两个喝，一边喝呢他一边啊试探，这叫小竹过河，哎，趟着来。老杜啊，大哥，这你这功夫了得呀，我看了两三遍了，你这条小龙让你玩的，你这家伙真是出神入化，哎呀，练到了一定的境界，这小龙在你手就是一条活龙，可以说这龙是活灵活现。大哥您夸奖，哎兄弟你说咱俩好不好？大哥咱俩还能不好吗？我在江湖上惹了这么多事儿，我不敢再露头了，哥呀，是你收留了我， 不但你收留了我哥呀，你还对我好，我好吃好喝好带疼，哎，我想吃什么都吃什么。之前小钱我出家当老道，那个时候是吃素，后来这一寻思，犯得上吃素吗？当老道就得吃素吗？哎，我到你这儿我就明白了，当老道也不一定吃素。嘿嘿，哥哥，你对我这个好程度，山珍海味叫值酒佳肴，我想吃什么那就是有什么，想喝什么那就是有什么，是应有尽有。我要想出去，你一大把的银票就塞给我了，我要不想出去，这美女红蓝绿女儿的，我要什么有什么，大哥呀，我是感激你这一生。哦，兄弟，感激我就好。老杜啊，杜明，哎，哥哥呀，有个小小的要求，说哥，我看上你这个武术了，呵，你这武术练得出神入化，哎，人家说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，居高人不能失之交臂啊，是不是兄弟？我想跟你学个一招办事呢。这杜明，这脑袋晃的比拨浪鼓还响呢，不行，坚决不行，哥，这绝对不行，哥，我师父教我前说这个就不行，不行这个事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任何人都不行，你别说你，我爹也不行，我哥也不行，我弟弟也不行，我们这个东西呢是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兄弟姐妹，中间不传妻子，只传自己儿子。哎，别，老杜别说了，只传自己儿子，你要传我，我成你儿子了，这一试探不是吗？嘿，这王全就知道坏了，人家不能教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找机会让他练，让他练看，看看他这招是怎么练的，然后慢慢的回去画图，光看不行，得定格，一招夸啊，这叫银龙搅水，这叫银龙摆尾，这都记下来了。没事他也问，喝点酒呢，这老杜明呢还乐意跟他唠，哥你来再唠会儿嗑，你看我这招银龙摆尾现在是不是出神入化，你看老龙卧沙滩，这就叫老龙正在沙滩睡。嘿，看敌人往这儿一来的时候，我一拍这龙尾巴，这龙脑袋就起来了，这叫一句话提醒梦中人，就奔他更嗓咽喉。这些招基本上他都学会了，现在就缺一个时机把这杜明掐死，就把这杜明要整死，那就是王权的手工一件，那就行了，这辈子王权也行了。所以呢，赶上这场战役，他就把这杜明往前安排，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杜明身上。而老杜，这事儿啊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，我们上边是谁你也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摩羯山庄的，那么摩羯山庄他整个这趟线都是摩羯山庄的，我站这儿只是给人占地方。现在呢，八王爷来了，现在你就得说，之前我们打死那老头叫董鑫的，你就得把责任全揽过来，揽到你身上，说是董鑫是你打死的，你得把这火给接上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杜明上来，我干的。其实呢，他去了，他真没杀，真没打，不是他的事儿。为什么都让他揽过来呢？王权有王权的想法，王权心想你都揽过去了，回头你知道哪位高人，啪嚓把你打死。他不知道这兵器有用，跟你打仗的人不清楚这兵器还能用，我过去把这兵器拿过来，我加以时日，我好好练习，今而后我也不叫我什么清风真人八面剑仙，我直接我就叫乾坤吼王权，八卦我都给他气了。什么叫八卦乾坤？我直接叫乾坤吼，在乾坤我这吼一声，我让他四门烂颤，就按他这个计划，所以把这老道杜明就给推上了一线。这杜明还没醒过味儿呢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不知道是老道给他画个圈，但是杜明老是有一种想法，什么想法呢？叫艺高人胆大，我有能耐，我身份不得了，我行，我一般人不给面子，只要是我战胜那就行，所以他就艺高人胆大来了。那么他也没想到今天对手是蔡勇，还是这句话，蔡勇是个杂家呀， 蔡邕所学这个你对手也不懂啊，他是相辅相成的，相对的，你那玩意儿他不懂，他这玩意儿你也不懂，因为什么？他变化太多了，他这儿打打八卦掌，夸乾坤掌就进来了，夸宇宙全来了，你指不定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，这蔡邕拿出一套什么招数你就不认识，所以呢你跟他也得猜着打，你要懂对方把是好打，你出第一掌我量你第三式，你出第三式我量你第六式，这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量身定做吗？可是现在互相都不了解，这仗打的就挺别扭，打到120多合没分出上下，这可是奇迹。那说这两个高手打的120合没分上下，这俩人都够高的了，可以这么说了，是棋逢对手叫将遇良才了。敌人也够高，敌人这八卦乾坤吼这个厉害，这种程度已经显现出来。可是老英雄蔡邕的武术也不是吃干饭的，也不是白给的，也真有两下子。现在他已经把这个杜明老道给圈上了，不让老道离开半分半毫。那意思我圈上了，我越收圈越紧，越收圈越紧，我收紧了圈。收圈为什么？我贴你太近，我越往近了贴你越不好行动，你不好行动，你这什么叫乾坤吼，你这小龙你就拿不出来。哎，你拿不出这条小龙来，你打不开这条龙，你对我就不产生着威胁，我呢就能或者是空拳对你杜明，或者是我赤手空拳夺下兵器对你杜明，反正你是我杀师之仇人，我一定要置你于死地。所以他加紧了速度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往里一收招。而杜明现在就怕他收招啊，哎，怕他，你这一收招我就施展不开我的拳脚了，回头我这拳脚施展不开你就要赢我了吗？哎，杜明就拉开了战线，就往圈外打，给自己留空间，按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短一寸险，就怕挨近了太短有危险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叭这一肘给你顶上，光着一拳给你怼上，你一个亮身你往旁边一闪的时候，哐底下来一脚，怕这个。打来打去这杜明看不好，不能这么打，我要这么打啊我就要吃亏。想到此，杜明啊是啪这龙往这老爷子蔡邕面前一横一打，他老头蔡邕往后一吊腰，一闪身躲开这条龙。再看这杜明拉了这条龙转身就跑，老头随后就追，刚要追到的时候，看杜明冷然一回头，啪摁崩簧，这条龙口吐火焰，要火烧蔡邕。